大夫马修森博士启示录第十一讲。启示录六书卷印。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在教导启示录。这是第十一节启示录六章卷轴印记。启示录第六章记录了第五章书卷中的封印被释放和打开时所发生的事件，内容如下。我看着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然后我听到四活物之一用雷霆般的声音说，来吧。我一看，眼前有一匹白马。他的骑手拿着弓，他被授予一顶王冠。他以征服者的姿态骑马出征。当羔羊揭开第二印时，我听到第二个活物说，来吧。然后另一匹马走了出来，一匹火红的马。他的骑手被赋予了夺取大地和平并让人们互相残杀的力量。赐予他一把大剑。当羔羊揭开第三印时，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来吧。我一看，眼前有一匹黑马，他的骑手手里拿着一副天平。然后我听见四活物中间有一个声音说，一夸托小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三夸托大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不可损坏油和酒。当羔羊揭开第四印时，我听到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来吧。我一看，面前有一匹苍白的马，他的骑手名叫死亡，哈迪斯紧随其后。他们被赋予了统治地球四分之一的权利，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来杀人。当他揭开第五印时，我看到祭坛下面有那些阴神的道和他们所坚守的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圣洁真实的主啊，等你审判地上的居民，为我们身流血的冤到什么时候呢？然后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件白袍，并被告知再等一会儿，直到他们的同伴和兄弟被杀的人数完成为止。我看着他揭开第六印。发生了大地震，太阳变成了黑色，像山羊毛做的麻布，整个月亮变成了血红色，天上的星星坠落到地上，就像无花果树被强风摇动时，迟来的无花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天空如画卷般后退，卷起，一座座山峰，一座座岛屿都被移离了原来的位置。于是世上的君王、诸侯、将军、富贵、权贵以及每一个奴隶和每一个自由人都躲进山洞里和岩石里。他们向山峦和岩石呼喊，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上的人的面容，也躲避羔羊的愤怒。因为愤怒的大日已经来到，谁能站得住呢？大多数人有兴趣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是双重的。第一，这些印章是什么？特别是与四匹马相关的印章。其次，这些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吗？约翰描绘的是未来一系列的印记或一系列即将发生的事件吗？这些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封印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前四匹马。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的一件事是认识到，我们在尝试识别这些事件时需要谨慎，这些事件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发生或将发生的确切时间。因为2000年后，我们正在阅读一些我们是外国人正在研究的东西。我们回顾近2000年前的事情，第一个作家和第一个读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理解了。2000年后的现在，我们审视这一点并试图理解它。因此，我认为这需要相当谨慎，认识到类型的差异以及我们在努力克服时面临的历史距离。但我想直接向你们建议，我认为启示录第六章就是这样做的。我的论点是，上帝的审判正倾注在罗马的偶像崇拜、无神论、压迫性的帝国及其经济上。任何其他国家或任何其他人民都参与了罗马的错误，还有任何其他国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这一系列的印章导致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第六印带我们来到了伟大的世界，历史终结时上帝愤怒的日子。因此我建议，虽然罗马是关注的中心，但作者还是将一种情况置于最后审判、主的日子、神愤怒的大日子的背景下。因此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任何时候参与并重复罗马的错误，也可以说不是约翰看到了不同的连续帝国，而是他使用了一直延伸到第二个帝国的图像，基督的降临。因此正如理查德·鲍克姆所说，任何适合这顶预言帽的人都必须戴上它。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前四个封印是在一起的。原因是我们从逻辑上说过， 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些事件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其次，他们都与一匹驰骋在大地上的马的形象结合在一起。马图像的主要背景之一，背景也是旧约。如果你回到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相信约翰实际上对这些马有一个意象，但他根据他的先知前辈中的其他预言意象来清楚地解释他们，以澄清和解释并向读者准确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况。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中，作为先知也很像以西结，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意象的形式，有点像后来的启示录作品的先驱，例如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我们读到的第一个以诺早一点。但这是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所说的，我将阅读前八节经文。我再抬头一看，眼前有四辆战车从两座青铜山之间驶了出来。第一车是红马，第二车是黑马，第三车是白马，第四车是斑马，都很强大。我问对我说话的天使，主啊，这些是什么？天使回答我，这是天堂的四灵，站在主和全世界面前，黑马者向北，白马者向西，斑马者向南。当强大的马匹出发时，他们正竭尽全力地走遍整个地球。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遍全地，他们就走遍全地。然后他对我说，看啊，那些往北方去的人已经让我的灵魂在北方之地安息了。我的阅读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虽然约翰似乎做了一些与他们有点不同的事情，但约翰从文本中绘制了他的图像和他对意象的描述，尤其是像撒加利亚书第六章这样的文本。但我认为约翰也可能有在另一处经文中，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的末世论话语中找到关于瘟疫类型和约翰将马与马匹联系起来的更具体的描述。马太福音24章，他开始讲述末日之前必须发生的事情。这些不仅仅是灾难的迹象，可以保证我们最终到达终点。事实上，耶稣说的恰恰相反。他说，这很有趣，这些事情必须发生，但结局还没有到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时，不要被欺骗。这通常与我们今天所做的相反。我们看到地震、战争和饥荒，我们相信这一定是终结。但耶稣对此提出警告，并说不要受迷惑。这些事情必须发生。是的，有迹象表明末日即将到来，但它们必须发生，并且不要将它们与末日本身混淆。这就是耶稣所说将会发生的征兆。我认为耶稣是在暗示，这些事情将成为教会历史、神子民历史的特征，直到基督来临，那时他确实会回来，使历史走向圆满。所以，从第24章第4节开始，你们要当心，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许多人会冒着我的名而来，声称我是基督，并且要欺骗许多人。你会听到战争和战争的谣言。所以，请记住这一点，战争和战争谣言。但请注意，不要惊慌。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末日还没有到来。民族将反抗民族，王国将反抗王国。各地将会发生饥荒和地震。所有这些都是分娩阵痛的开始。然后你就会被交给迫害并被处死。你们会因为我而被列国所憎恨。到那时，许多人会背离、背叛、互相憎恨，许多假先知会出现，欺骗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我就停在那里。但我想提醒你注意耶稣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刚刚在四匹马、海豹或与四匹马有关的海豹瘟疫中读到过这些事情。请注意耶稣对战争和战争谣言的强调，以及国家对抗国家、王国对抗王国的强调。注意这里提到的死亡。还要注意提到饥荒。所有这些都出现在第六章中，因此很可能连同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等文本，约翰可能意识到耶稣自己的末世论话语以及将要发生的各种事情，这些事情将成为基督来临的前奏，主再来的日子或将来主的日子。现在我想做的是思考并观察四匹马中的每一匹，特别是另外两个印章，询问这些印章可能意味着什么，并查看可能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的背景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对世界的判断是怎样的？羔羊现在以什么方式倾倒他对人类的审判？正如我所说，我确信第六章主要是为了对罗马的行事方式做出判断。这是神对一个拜偶像、邪恶、压迫、暴力的帝国的审判， 审判他的经济，审判他的整个帝国，审判他的行事方式。所以从一号码开始，或者说一号印章，那就是白马。现在白马被形容为出征征战，一心要征服，头戴王冠，手握弓的马。有趣的是，有几种方法可以理解这一点，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有些人实际上对此持积极态度，并说这第一匹马实际上指的是启示录第19章和第11节及其后的耶稣基督，他也穿着白袍，骑着马出去征服。因此有些人确信这是耶稣基督出来征服的图画。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还有其他积极的建议。有些人认为这是福音胜利的画面或类似的东西。然而有趣的是，其他三匹马，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正如您在阅读时发现的那样，其他三匹马似乎显然是消极的，并且显然是判断的图像。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将第一匹马也视为判断的形象。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其与撒加利亚书第6章以及马太福音24章中耶稣的教导联系起来，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不将其视为基督或福音得胜的正面形象，而是将其视为基督的形象。判断。我们会看看那可能是什么。第二种观点，另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有些人认为这是对未来反基督者的提及。就是这个人骑马出去，这个骑马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这将是末世的敌基督者。那些将第4章到第22章视为未来的人，常常将其视为末日的反基督者。教堂被拆除后，现在敌基督者出现，肆意破坏，制造问题。因此有些人会认为这只是未来的事件。不过我稍后会争论并尝试证明，我们可能不应该将其限制于未来的人或事件，这是我想到了第三种方法。我认为更喜欢的观点是，这个骑手不是作家，而是骑手，象征着只是征服和军事力量的象征。这与耶稣所说的你会听到战争和战争的谣言相符。民族将奋起反抗民族，王国对抗王国。因此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战争背景下军事力量和征服的象征。在我看来，这个形象非常适合罗马，即罗马通过军事征服和军事力量建立了和平。事实上我们可能也许连接这一点的方式是第19章耶稣基督骑着马出来，穿着长袍，骑着白马，把这看作是对基督的戏仿。同样，这将被视为对征服的拙劣反应，以及对征服和耶稣基督本人最终将赢得的胜利的曲解。但这可能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征服和暴力战斗。也许这也反映了罗马试图征服圣徒的事实。稍后在第12章，特别是第13章，例如，我们会看到罗马失败了，他出来与圣徒作战。因此，一号马可能指的是罗马强大的军队。他指的是一心要征服，以战争和征服为代价来实现和平。他通过战争来征服，他仅通过其军事力量来扩大其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对罗马和平神话的批评，即罗马提供和平。相比之下，现在约翰说不，罗马实际上带来和平是有代价的。我认为第二匹马也是如此。罗马带来和平是有代价的，那就是通过暴力和战争。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匹马。一号马象征着罗马致力于征服、征服和战争的事实，这就是它建立和平的方式。第二匹马，即第二印章，是一匹红马，象征着流血和屠杀。请注意，这匹马的骑手也获得了一把剑。同样，在我看来，这里的画面是约翰正在瓦解罗马的观点。这再次印证了罗马和平的神话，即罗马造福于所有人民。罗马来这里是为了建立和平。罗马给整个帝国带来了祝福、繁荣与和平。但约翰再次提醒我们，这是有代价的。罗马对和平的承诺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战争、流血和暴力。这里的剑再次可以与从基督口中出来的剑形成对比。是的，罗马使用暴力完成征服，完成胜利。但基督最终会用他的剑做到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这个图像，你会在第19章再次看到这一点。所以剑可能是为了与之形成对比。罗马也挥舞着剑，但它是通过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的。它以代价征服并建立和平。 所以罗马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暴力嗜血的帝国。当你开始研究罗马历史时，这一点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冲突，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是的，罗马再次以流血征服了国家。他会征服国家。他给帝国带来了和平。他通过暴力和流血扩张其帝国。但即使在内部，罗马皇帝也会互相屠杀，或者屠杀那些他们认为对王位构成威胁的人。争夺控制权，争夺王位，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流血暴力行为。例如，甚至在一开始，即公元前44年，朱利叶斯·凯撒就被暗杀了。此后，一系列有趣的竞争事件接踵而至，试图取代他。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关于竞争对手被处决的故事。公元68年和69年，在很短的时间内，实际上有一系列的三位皇帝，他们上台后很快就被杀了。罗马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了获得权力、控制世界、传播统治而进行的流血和屠杀。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与基督征服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早在第五章，基督作为一只被杀、被宰杀的羔羊，通过痛苦的牺牲，相比之下，罗马通过其军事力量，通过暴力和流血，以及通过永无休止的征服来征服。冲突和冲突。那么三号马相当于三号印，被描述为一匹黑马。这匹马的骑手带着秤来了。一世纪的读者读到这篇文章后，会立即认识到象征着不平衡的规模，尤其是在商业领域。你也可以回到旧约和其他地方的几句箴言，来以不公正的方式理解这种语言。当商业和贸易情况中天平不适当平衡时，正义就会被扭曲。因此，通过携带秤，这表明并象征着这枚印章和这匹马将与商业不平衡有关，或者在我看来，与罗马体系中的不平衡和正义的歪曲有关。经济和罗马商业体系。这匹马清楚地暗示了由此带来的痛苦和饥荒。人们可以再次看到战争、征服欲望和扩大统治的欲望的进展，通过军事力量、流血和内部冲突，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许多相关人民的饥荒和痛苦。所以这里有某种进展。关于这个印章的陈述，有趣的特征是来自第六节中匿名声音的陈述，其中四活物中有一个声音，不清楚这是否是四活物之一，更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匿名声音。这是神亲自在说话吗？是羔羊吗？我的圣经里没有用红字写，所以他不可能是羔羊，这不可能是耶稣。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声音到底是谁，而且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了许多匿名声音，不清楚这个声音是上帝、羔羊还是某个天使。但重要的是，这个声音所说的，一夸托小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三夸托大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并且不伤害也不损害油和酒。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这里所描述的似乎确实是一场饥荒，一种饥荒的情况，小麦要花掉一整天的工资，这仅仅够一天的小麦量。换句话说，当第六节说那是哪里， NIV 将其翻译为一夸托小麦，一夸托小麦足以养活一个人。现在作者说一夸托小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换句话说，您的某些翻译可能会说迪纳尔。众所周知，一迪纳尔大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但是用小麦喂养一个人，小麦本来是必须的主食，这是一种常见且令人向往的食物，来维持某人的生存。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别说是一家人了，一个人一天吃一粒小麦就相当于一整天的工资了。然后他说，三夸托大麦就是一天的工资。三夸托大麦大约够一家人吃，但也需要一整天的工资。此外，大麦不如小麦那么受欢迎，它不如小麦有益，或许也没有小麦那么有营养。因此，三夸托不太重要的谷物大麦大约足以养活一个小家庭，也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所以就会出现小麦和大麦稀缺的情况。同样，该图像可能是战争等的结果。你们现在正处于饥荒的境地。而现在，由于饥荒，主食，最重要的主食小麦，足以养活一个人，却花费了一整天的工资。所以，剩下的钱不够给你的家人了。三夸托的大麦虽然不太理想，但仍然是主要的食物，足以养活一个小家庭，仍然是一整天的工资。 因此这些主食的高昂价格并不是富人的食物，而是富人的食物。这只是维持一个人一天的普通食物，而且稀缺，而且由于通货膨胀价格昂贵。但这还有另一个有趣的部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小麦和大麦不是给富人吃的，只是富人的食物。它是富人和穷人的共同主食。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养家糊口的费用。所以你开始看到经济失衡的情况。真是变态啊，很压抑。但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声音最后还说，不要损坏油和酒。现在这是怎么回事？随着罗马城市本身开始发展和扩张，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它需要进口谷物，例如小麦、大麦和玉米等。因此罗马要维持其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帝国，就需要进口粮食。但通常情况下，这是以牺牲帝国其他地区，牺牲一些他们经常剥削的省份为代价的。他们将从各省进口粮食来养活罗马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意味着各省的粮食将会减少。除此之外，油和酒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说，油酒不要碰。尽管有人认为油和酒是富人的食物，但油和酒可能不仅限于富人。再说一次，这只是一种主食，可以作为普通消费，油和酒。但关键是油和酒不像小麦和大麦那样是主食。所以你所拥有的又是不平衡的东西。虽然小麦和大麦是生活必需品，但它们却稀缺且价格昂贵，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大多数人在饥荒的情况下也买不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油和酒等原本不必要的东西现在却很丰富。体现在这句语言中，就是不损害油和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向罗马贸易和出口石油和葡萄酒更有利可图，许多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不再种植小麦、玉米和主食之类的东西，而是种植葡萄园和橄榄树来生产石油和葡萄酒，因为这些更有利可图贸易。所以再说一次，你的经济不正常或颠倒了，特别是在那些省份，生活必需品比如小麦甚至大麦等次要的东西都很稀缺，价格也太高，大多数人买不起它们。而那些不是主食的东西，比如石油和酒，那些生活所不需要的东西现在却很丰富。也许再次因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会发现种植这些东西并出口更有利可图，他们为了自己的商业。因此你的经济或商业有点颠倒，现在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从葡萄酒和石油中受益，而所有的必需品都很稀缺，很多人买不起，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尽管约翰没有强调这一点。所以你把事情颠倒了，罗马最终结束了，他的经济剥削了他周围的省份。在我看来，约翰所做的就是攻击罗马的经济，以展示当你有一个压迫性的、不敬钱的、崇拜偶像的、暴力的、一心想要征服的帝国时会发生什么。如果一心要建立自己的统治，那么所发生的不仅是暴力和流血，还有饥荒和扭曲、颠倒、失序、失衡的经济。换句话说，罗马城的生存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帝国其他地区为代价的。事实上，我们知道罗马发生过多次饥荒。我怀疑约翰指的是一场特定的饥荒。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语言不会损害油和酒。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图密善的一项法令，即由于粮食短缺，所有葡萄园都被砍伐。也就是说，由于短缺，用于种植葡萄酒的葡萄园应该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种植玉米和其他谷物。而帝国对此又表示反对，因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想要种植玉米和其他谷物，那些东西将是最有利可图和最有益的，例如油和酒的东西。我完全不确定这里反映了什么。我不太相信这反映了图密善的法令。相反，我再次认为这个声音只是展示和指出罗马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的一种方式，作为上帝对罗马帝国的审判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暴力和傲慢，他们的不敬钱，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热衷于征服和征服。现在这是通过颠倒的经济对一个国家进行判断的一部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阅读的话，多米善的法令似乎与第六章和第三印中的声音所说的正好相反。因此第一个印章审判是针对罗马征服和扩张其王国的欲望，也许是对罗马和平的攻击。第二个封印 因此他对征服的渴望意味着他以流血和暴力为代价实现了和平，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在内部。最后其结果往往是饥荒和经济颠倒，经济失衡，缺乏公平，压迫性和不公正。最后第四匹马或第四号海豹，这是一匹苍白的马，正如你希望看到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颜色代表了马的颜色，代表了每个事件发生的情况。马匹骑马出去，但第四匹马是一匹苍白的马，是前三匹马的高潮。再次，这匹苍白的马被描述为，当它出来时被描述为死亡，骑手被称为死亡，哈迪斯紧随其后。他们被赋予了用剑杀死地球四分之一的权利，这概括了前两个印记，然后是饥荒和瘟疫，这概括了。而野兽则总结了第三印记，特别是饥荒、不公正、瘟疫、不公正的经济以及战争造成的饥荒。所以第四封印、第四匹马可以说是前四封的高潮和总结。因此第四印代表死亡和阴间，阴间是死者的地方，死亡的地方，这个术语稍后会在启示录中出现。同样，由于战争、征服、流血、饥荒和经济颠倒，导致了地球上许多人的死亡，尤其是罗马帝国的死亡。因此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在我看来，前四个封印暴露了罗马的军事扩张，其经济实践，其为整个帝国提供和平、利益和繁荣的主张，而这些封印则作为上帝的审判，正如羔羊对罗马的审判，提醒我们罗马对和平与繁荣的承诺是有代价的，它的代价是不稳定、冲突和持续的冲突，它是以流血、暴力和死亡为代价的，它是以饥荒和经济失衡和颠倒为代价的，其结果就是罗马帝国内部的人们的死亡。所以你看到了一个正在被颠倒的帝国的图景。约翰以真正的世界末日风格揭露了罗马的真实面目，它确实是一个嗜血、暴力、压迫的帝国，剥削其帝国内的其他国家，也剥削其他国家。他并没有承诺他所承诺的和平与繁荣，实际上只是海市蜃楼，因为在这之中有饥荒，有饥荒是死亡，是为了维持其帝国并试图维持其对万物的统治而流血。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被冲突、战争、流血、冲突、暴力、经济差距和崩溃所蹂躏的帝国，这些被视为上帝对罗马的审判。我想稍后谈谈这个问题，但是再次强调观察很重要。我认为约翰正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攻击罗马自己对罗马条约的主张，并带来和平与安全。那么回到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与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何关系？对于那些想要与罗马帝国妥协的教会，对于那些依赖罗马的财富和繁荣的教会，对于那些认为可以参与罗马的商业、罗马的宗教并相信罗马的承诺的教会，为了和平与繁荣，第六章接着表明，实际上如果你想这样做，你也必须参与第六章中罗马的审判。相反，他提醒我们罗马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对于信徒来说，这提醒人们上帝已经在审判邪恶的罗马帝国了，上帝已经在建立他自己的王国，开始废除罗马王国和罗马帝国。因此抵制并且不要妥协，相反要在耶稣基督里保持忠实的见证，因为罗马已经在神的审判之下。现在在我们讨论最后两个印之前，还需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有人会问，神的审判是怎样的呢？神主动的审判是怎样的呢？我认为确实如此。请注意，在四印中的每一印中，有多少次都是以四活物之一召唤马开始的。他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我看着羔羊打开了六个印，因此直到羔羊打开封印，并且直到四活物召唤马匹到来之前，这些审判不会发生。然后请注意，在几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动词的被动形式，例如在第四节中赐给他，有几次我们发现给出了被动形式，表明这些事情只能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其中羔羊和这也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六章及之后的所有这些审判场景，以及后续章节中的所有这些审判场景都来自宝座。所以你所看到的场景是羔羊和神对这些事件拥有主权。但问题是这些判断如何？事实上他们出去征服，内部有冲突、争斗、 战争和纷争，有流血和暴力来维持和维持他们在帝国的统治，甚至内部有皇帝要保住王位，那里有饥荒，即经济实际上失去平衡和紊乱，导致饥荒和许多人死亡。神对罗马帝国的审判是怎样的呢？这些听起来不是更像任何帝国这样做时会发生的自然后果吗？首先我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确实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后果，但同时启示录六章清楚地表明，这仍然是神对罗马主动的审判。这不仅仅是上帝简单的背弃了，然后罗马就做了他的事情，所有这些糟糕的后果都发生了。相反，我认为我们也许应该按照我认为我们应该阅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方式来看待这一点。其中罗马书第一章和第十八节以上帝控诉人类，特别是外邦人，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上帝，并拒绝承认上帝归荣耀给神。相反，他们所做的是宁愿崇拜造物，他们宁愿崇拜偶像，也不愿崇拜上帝。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说，神的愤怒已经倾倒出来，神主动的愤怒，神对罪和有罪人类的审判已经倾倒出来。但是当你阅读罗马书的其余部分时，你会发现这个有趣的短语，上帝将他们交给了他们。他说，神三次将他们交给他们的罪孽，神将他们交给他们的罪孽，神将他们交给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认为我们发现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神对罗马的审判是把他们交给他们的罪孽，交给他们征服的欲望，交给他们热衷于战争、暴力和经济实践的事实。上帝现在将把他们交给他们，他们确实将承受他们邪恶的、不敬虔的、偶像崇拜的行为的后果。但这是神对罗马帝国审判的一部分。这就是上帝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帝国的审判，这些国家或帝国将其权力绝对化，将自己视为上帝，统治并传播其统治，并通过暴力、战争和流血来维持其王国。那么这就是上帝的审判，将他们交给这些罪以及这些罪的灾难性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徒是否也受到影响？我的意思是，如果生活在罗马帝国的任何人，甚至是基督徒，都无法成为这样的人，那么你几乎会情不自禁地受到战争和流血的影响。如果你是居住在罗马或七个城市的罗马行省中的任何一个的基督徒，从第二章和第三章开始，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饥荒和瘟疫以及此处列出的一些事情的影响。那么基督徒不也受到影响吗？如果基督徒也受到影响，这怎么可能是神的审判呢？格雷格·比尔 Greg Beale 在他的评论中再次提出的建议，我认为是有帮助的。他认为，是的，基督徒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但对他们来说，这些不是审判，而是用来磨练他们、考验他们，并产生忍耐和忠诚。只有对于不信的人，这些才会导致审判。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些教会已经因为罗马的所作所为以及帝国所发生的事情而遭受苦难。因此，基督徒不一定会在身体上受到保护，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但对他们来说，这不会起到审判的作用，而是起到加强和精炼的作用，并为上帝的子民带来坚忍和忠诚，并在上帝的子民中产生忍耐。人们。最后，第三点，海报也是如此。我认为后来的喇叭和碗也是如此。这又是怎么回事？这里发生的主题之一是在上帝对罗马和邪恶人类的审判的背景下，同样，任何其他选择追随罗马脚步的帝国，现在都被视为上帝正在以某种方式审判和拆除这个目前的创造物，为第21章和第22章中出现的新创造做准备的去创造性行为。因此，通过审判罗马及其帝国和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正在审判和拆除或取消创造这个当今的世界，以便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带来新创造的出现。我们来封印五号封印。五号封印与前四封印有很大不同，前四封印是围绕四匹马的四场瘟疫，五号封印不一定是瘟疫。五号印本身就包含着审判的信息，但五号印本身并不是像前四印那样记录审判或事件，前四印被确定为四匹马。相反，在第五印中，第六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中， 我认为我们可能会找到有关受前四印影响的耶稣基督忠实追随者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也就是说，那些主要被罗马帝国屠杀或处死的人。特别是在约翰的时代，像安提帕和其他人这样的人会被罗马各行省的官员处死。但是那些受到前四印影响的人，即耶稣基督的忠实追随者，会发生什么呢？那些因忠心为耶稣基督所见证而被处死的人。现在场景再次从地上转移到天上，亦有第五印。再次回答这个问题，在第六章的这些审判的背景下，上帝的子民会怎样？这印的作用是为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上帝子民的辩护。上帝的子民因他们忠实的见证而在罗马手中受苦。现在在第六章中，第五印预示着一个重要的主题。这就是他们的辩护。他们的痛苦甚至到了死亡，他们忠实的见证导致了他们的痛苦甚至到了死亡，必须证明这不是徒劳的。神会为那些为信仰而受苦甚至死亡的忠实子民伸冤。请注意此印章中的第五号印章，请再次注意圣殿图像。它始于那些因信仰而被处死的灵魂，现在被封印在祭坛下。还有祭坛，这可能是在第八章第三节和第五节中再次出现的同一个祭坛。事实上，灵魂在祭坛下面，祭坛可能反映了圣殿中的燔祭坛，也可能是香坛和燔祭坛的组合。但事实上，灵魂是在天上的祭坛下找到的，天堂再次被描绘成一座寺庙。这是神的居所。你会发现，圣殿的祭坛形式和圣殿的物理特征在天上的对应物。但灵魂在祭坛下的事实可能表明他们受到保护。他们所做的，那些被处死的人，那些被处死的人的灵魂，这里的灵魂可能暗示着即使在肉体死亡后，生命仍然继续。因此，那些因为基督做见证而被处死的人，那些被屠杀的人的灵魂，请注意这里的语言。第五印说祭坛下的人都被杀了。这与第五章中被杀或被宰杀的羔羊用的是同一个词。他们被杀的原因与耶稣相同，因为他们的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忠实的见证或见证。我们在第一章中就已经介绍过这些术语。现在，由于他们忠实的见证，他们遭受了与耶稣基督相同的命运，现在他们的灵魂在天堂的祭坛下受到保护。然后他们所做的就是呼喊自己的鲜血，呼喊着他们的敌人受到惩罚，呼喊着为他们的血报仇。现在有一些关于此的事情。第一，他们被发现与祭坛有联系这一事实，可能也将他们的死亡视为一种牺牲。他们的血液语言与祭坛相关，可能以牺牲的方式将他们的死亡描绘成一种牺牲。但在我们看他们的呼喊和上帝对此的回应之前，要说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开始看到那些因忠心做见证而被处死的人的语言。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约翰知道有一个名叫安提帕的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因他忠实的见证而死。但这样的图像可能表明还有更多的事情即将发生。这就是我们常常认为启示录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的地方。这确实是事实。但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帝国范围内的迫害。帝国并没有正式批准迫害基督徒，将他们拖到街上，拖进露天剧场，并将他们处死。那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纪初发生的。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约翰意识到罗马帝国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只会变得更糟。事实上，将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因为他们忠实的见证，这将导致他们的死亡，并经历与他们的主人耶稣基督相同的命运。现在，我认为再次根据旧约的意象，需要更准确地理解第十节中他们的复仇呼声。当圣徒们这样喊叫时，主啊，你审判世上的居民要等到几时呢？地球居民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整个启示录中，这种情况都是以负面的方式出现的，比如那些站在受益边的人，那些在撒旦国度的权柄之下的人，以及那些迫害、抵制和反对上帝子民的人。你还要多久才能审判他们并为我们报仇？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与其说是对敌人进行个人报复的呼喊，不如说这是旧约术语中的呼喊，再次要求他们的血得到平反，要求他们的死亡被证明是不存在的。突然， 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经历了死亡。罗马和世界对基督徒的评价是他们毫无价值，我们可以处死他们。他们的见证是徒劳的。他们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毫无必要、毫无意义地死去。他们为谎言而死。因此，需要做的是为他们辩护。他们需要证明他们的痛苦和死亡没有白费。他们需要得到平反和奖励，这将在第二十章及后续章节中实际发生。但他们在邪恶帝国的手中遭受了苦难，这意味着对那些处死和杀害上帝子民、反对上帝和他的国度的人的审判是正义的，同时也是平反和奖赏，表明他们的死亡和他们的痛苦和因他们忠实的见证而死并没有白费。事实上，人们在诗篇第79章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复仇呼声。主啊，你要等多久才为我们采取行动？何西阿书1:4，神应许要为他子民的流血报仇。约翰再次拿起旧约的语言，上帝应许他子民的苦难不会白费。他将审判那些处死他们的人，他将奖赏他们并为他们伸张正义，表明他们的痛苦并没有白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教导启示录。这是第11节启示录6章卷轴印记。